因为还是因为这 virus 的原因呢、啊，我们整个教会不能来在这个我们的教会里面呢、啊，一起来啊，为我们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来敬拜他。不过我们相信主耶稣啊，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形，也知道我们现在的状况，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借着这个网络上哈、啊，我们这个影音的服务啊，来一起来献上我们的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父神哈、啊。那今天特别是复活节的哈、啊，主耶稣为我们死而钉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哈、啊。那在我们开始我们的主日信息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继续的保守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你降卑你的自己，不与神同等为强夺之争，感谢你乐意成为我们一样软弱的人，在世间为我们受了各样苦难，那你借这个过程，你了解我们这个人里面的感觉，可是你不仅是来成为一个人，你还为我们这群罪人把你自己顺服父神的旨意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不仅你为我们死了，因为你的宝血对付掉我们的罪，让我们这个人在上帝面前是被称义的。不过你的救恩不仅停在这里，你还为我们因着父神的大能使你复活，你现今就在我们父神的右边，借着你的复活也战胜了魔鬼，父神把仇敌当作你的脚凳。主啊，这就是我们要感谢你的地方，你复活也赐下圣灵来到我们中间，住在我们这个人里面，让全世界的人因着我们接受你成我们的救主，我们一起来欢呼赞美你这万民之名，你是万王之王，你更是万主之主。所以主啊，今天我们在复活节的早晨主日来敬拜来赞美你的时候，愿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若非你的流血，我们没办法来到你面前，但若非你的复活，我们今天就没有教会跟弟兄姊妹来在一起献上我们对你的敬拜和我们心中对你的赞美。主，所以我们为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我们愿意同声来赞美，同声来感谢你。所以我们也一起来祈求，求你继续的带领闽南党往前，在这段的时间里面，很多的活动都没办法正常的举行，弟兄姊妹在家中的行动也不是很方便的，我们也把这些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的交托给你。主啊，我们为我们的米莉亚姐的身体祷告，魏成兄现在在养老院他的眼睛有点不适，主啊，我们把这个弟兄仰望你。宝令姐她身上有 shingles 看了医生也得了治疗，不过这段时间主啊，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更关心这个需要的姊妹。也感谢主，那 Tina 的母亲素芳姐虽然跌倒了受伤了，不过主啊，因着弟兄姊妹祷告，她的恢复很快。主啊，感谢他能够喜乐的并回应弟兄姊妹的祷告，也感谢教会对他的扶持。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的慈英姐，她搬家之后她的还是继续为她的状况祷告，她的两个儿子杨波杨涛，主啊，我们也求你圣灵借着她母亲的见证与她母亲对他们无私的爱，能把这对兄弟呢带到你里面来。主啊，也这段时间也为我们在还没有停止活动之前所接触的各位福音朋友，也把他们仰望你。主啊，盼望主的圣灵继续与他们同在，也借着弟兄姊妹的关心能够维持他们跟教会的关系。主，我们也为我们的各个小组的施工长职同工们的辛劳，我也交托给你。主啊，这段时间求你更彰显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主，我们知道这段时间虽然并不是我们所选择的，这个病毒的发生也不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可是这不正是让我们更能够在人前活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机会吗？也不正是这个机会让我们更能显出主啊，我们要跟随的就是我们的上帝吗？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往前。主啊，也把我们在养老院中的、在家中的年长的弟兄姊妹，马蒂尤兄、麦弟兄、林弟兄，还有文群姐的复员，感谢主。A 人弟兄在家里面，他一样爱你，愿意追求你。也把小春跟他女儿在家里的情形，我们也赞美你。也把张毅姊妹跟 Angela 这对母女，我们也仰望你。主啊，还有很多我没有提到弟兄姊妹，主啊，求你一一的加强，一一的带领我们。我们把我们主日的信息仰望你，这是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平安哈。我今天感谢主哈，我们的今天的主那个信息哈，就是配合我们今天的主日哈，就是我要讲的就是复活的祝福。那我们都知道，主在的确有在逾越节的晚上的时候，他借着他秉佩的设立啊，他有跟我们明讲，我们要纪念他的死啊。那可是他的死啊，如果是单单死的话，那对我们人来讲啊，毕竟也是虽然是有他的，当然是有他的祝福哈，因为主耶稣的死，他流了宝血，洁净了我们的罪，对付我们的罪疚。所以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义啊，那英文叫做 atonement 啊。那我们了解我们的称义啊，是跟我们的信仰 faith 是相关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人被称义，是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信仰，借着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这个人被称义的。那同样的，他的宝血呢，不仅也洁净我们里面的人，那我们在神面前是干净的啊。可是如果就停到这里的话，那我们这个人可能就是只有好像就是我们只能在一个救赎里面得称义。可是我们被称义之后呢，不表示我这个人就会跟以前不一样。大家想想，如果你只是得救啊，你却没有得过变化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人是，我身份上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的想法、我的观念啊、我的做法跟我信主以前呢，不会有什么差别。那我们的变化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借由圣灵。圣灵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我们主耶稣的复活，差遣圣灵来变化我们的。所以一个人的得救的过程呢，完全是圣灵的工作。那这绝对是连于主的死，但也更连于他的复活。所以我今天，我们的背景是耶稣的受难，可是我们得的效果呢，大部分呢是来自于他的复活。所以今天我就是题目就讲复活的祝福。那经节是路加福音23章50节到24章12节。那这几节经节呢，是描述主复活的事实啊。那当然福音书里面都有描述啊，那我特别用这个用这一段就是我想说，我不就做经节上的比较啦，或福音书中间的辩证哈，因为我的负担还是在于说，主的确为我们死了，可是他也的确复活了，这是事实哈。那我们来看他这个里面这几个经节，23章50节到24章12节哈，这一段事实的描述哈，跟我们讲了三个很重要的过程或三个重点。第一个，23章50到56节，那我们看到了死亡啊，就是这些主耶稣定死之后坟墓的事情呢，那我们看到是一个死亡的光景啊。然后再来24章1到7节呢，却让我们看到一个生命，主的复活带出了一个生命的迹象来。24章8到12节也让我们看到了见证。所以这段事实的描述啊，有三个重点：一就是死亡，二就是生命，三就是见证啊。死亡、生命还有见证。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啊，23章50到56节啊，他说有一个人名叫约瑟，那我用的是新汉语译本啊，你看那个和合本也是没有关系的啊。 有一个人啊，名叫约瑟，是公义会的成员啊，为人善良正直啊。那他这个人并不赞同公义会的决定和做法，他是犹太的亚利马太城的人，他一向期待神的国。这人来到比拉多那里啊，请求要耶稣的遗体。他把遗体取下来，用细麻布把它裹好，安放在一个岩石凿成的坟墓里。那里从来没有站过人。那天是预备日啊，就是礼拜五啊，预备日就是逾越节哈、啊。安息日快要来到了，安息日，就是那些与耶稣啊一起从加利利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那坟墓和耶稣的遗体是怎样安放的，就回去预备啊香料和香膏。安息日那天呢、啊，他们按照诫命呢、啊、休息了啊，就是。礼拜六哈，那这段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坟墓哈。你现在我就上个礼拜我提到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想象力。那你现在自己把自己放在那个场景里面，你去想象你是在当场哈，你可能就是一个旁观的人，可是你看到一个西门啊，他在那里，也不是西门，约瑟哈，他是一个公益会的成员。那我记得我有一次讲到哈，我有提到这个西门哈。我那时候就叫亚利马太的约瑟，不是西门，抱歉，约瑟。那约瑟他这个人，他是亚利马太人，他是一个公义会，公义会就是犹太宗教他们犹太人最高的一个议会。公义会里面有三股分子所组成的，一个就是长老，一个祭司，一个就是经学家。那祭司呢，他是法利赛人来为主体的，经学家就是赛都该人。那我们记得哈，赛都该人他是怎样？他是不相信复活的。法利赛人是相信复活的。所以如果你读那个使徒行传啊，这些使徒们被逼迫的时候哈，啊，或是耶稣有一次他们在就是利用他们对复活的接受度不一样啊，因为他们的争执，这个机会呢，释放了这些使徒哈。所以他是亚利马太人。他是一个公义会一个尊贵的成员，而且他是怎样，他是殷勤期望神的国的。所以这约瑟哈，他是主耶稣一个暗地跟从主的门徒。那他突然在主耶稣必须需要一个地方的时候，安葬的地方的时候，他把他自己预备好的坟墓来奉献出来。那这是回应旧约里面的预言哈。所以大家想想，你那时候主耶稣被钉死了，他的遗体啊放在一个他要把他要回来，再跟比拉多，我们知道比拉多这个人是政客的哈。那这个约瑟呢，他的确是在圣灵的充满里面放胆的去跟比拉多哈要求那个请求要耶稣的遗体哈。他把他拿下来用细麻布滚好，放在那个坟墓里面，而且那里从来没有人使用过哈。所以那时候那还有一群跟随主的妇女是有看到主耶稣的钉死的啊，他们盼望呢也来帮主耶稣的遗体抹了香膏。抹香料跟香膏啊，是从那个原则上我们还记得创世纪啊，如果你记得创世纪讲那个雅各啊，雅各死的时候啊，他死的时候是在哪里，在埃及嘛。那埃及的时候他的儿子也叫约瑟啊，约瑟要处理他雅各的遗体的时候呢，他是学习埃及人的传统啊，把他抹了很多的香料跟香膏。那我们知道埃及人他制造木乃伊的时候，他们就涂很多这些啊，为了什么？为了保存啊，让这个人的遗体啊可以久一点啊，他们那是有那个，所以这个一直存下来，所以他们以色列人对他们所尊重的或心爱的人啊，他们愿意把他们的奉献出来，在主耶稣的遗体上来抹香料香膏。可是他们要去啊，可是因为是那个安息日哈，所以他们不能做任何工，所以他们预备好了，就等主那个七日的第一天哈，他们就要去哈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几节看到什么？不管是约瑟还是爱主的姊妹们啊，他们都接受主耶稣已经怎么样死了，他们接受这个事实了，尽管他们不愿意相信，他们可是他们还是接受了。所以这段经节让我们看到这里有什么，主耶稣的死亡。 那往下来看哈，24章1到7节哈，一周的第一天，那我们讲现在的第一天就是主日啊。那些妇女哈，就是有玛利亚啊，抹大拉的玛利亚，可能也有我们有看也有那个其他的姊妹哈，他们一清早就带着预备好的香料，就是预备好了，一早就要去帮主耶稣的遗体抹香料膏香膏了哈。可是发现石头哈，已经从坟墓的门口被滚开了。就那门已经是大开了，然后他们就走进去，就发现找不到主耶稣的遗体。那他们正在为这件事困惑的时候，看了、有两个衣服发光的人站在他们旁边了，那就天使。那些妇女非常害怕，把脸伏在地上。那两个人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要记得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是怎样跟你们说的，他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中，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段讲到主耶稣的复活，那怎么知道？第一个，坟墓的门打开了，遗体不在里面呢。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两个天使跟他明讲，就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何必在死人中来找活人呢？这是第二个。然后呢，他用金节来说，他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中啊，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所以这一到七节带进了什么？主的复活，也带进了一个他们新的盼望，他们新的认识。这对他们来讲，他们是不对人来讲，对我们这个来讲是困惑的。那很多2000多年前所发生这个复活的事情，到今天还是有很多所谓的人或科学家，他们对主耶稣是从圣灵怀孕这件事情都还不相信，那更不用说这个主耶稣他是一个人会死而复活的事。所以现在还是很多人对这复活的事情他们带着一个批判跟怀疑的态度。可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复活是实在是真实的，因为他的复活的确是带进了初代教会他们的盼望与他们的信心。初代教会的他们常讲到的重点还有兴旺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主耶稣的复活。如果我们去读使徒行传前面不管是彼得还是那个为主殉道的斯提凡的见证，他们那时候跟人所传的福音所讲的重点就是主耶稣的复活，而且是他们彼得说是我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所以若没有主的复活就没有今天我们的基督教那复活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基本的信仰。所以基督教的教义的最很重要的根基是连于主耶稣的复活。所以尽管很多他们想用科学的脑袋，想用人的知识来辨别甚至否认这个复活的事情可是我们很清楚它是事实，它的确是发生过，而且复活也带给我们很多的益处，更多的祝福。所以这里带进一个生命，前面是接受主耶稣的死，这里呢神用他的大能呢把主耶稣的生命让我们看见我觉得这死亡跟生命的对比对我来讲是非常激励我的因为我们常常做个基督徒我们很容易就说主啊我要跟随你我必须学习对自己要怎样要死。那我们常常提到死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说那我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我就很多事情不平的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死，或是我里面有感觉的时候觉得是不合圣经的我也死那可是弟兄姊妹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愿不愿意像主耶稣这样完全的死，那就是我们自己都有选择性的程度不同我也常常讲说这个选择是在谁身上，这个选择决定跟我们这个人有没有选择来决定得救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得救，我们愿意信仰我们主耶稣，完全是神的恩典，是他先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来选择他。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变化的过程里面，我们在死程度上我们自己会有选择的。那这里耶稣他是怎么样？他是死透了他是真的死了， 所以他们就才把放在洞穴里面坟墓中。我想他们那时候看他遗体的时候，就人的角度看是绝对没有呼吸的气息的，所以呢，主耶稣的复活啊，不是一般人误传的说啊，他那时候其实他没有死啊，他只是晕倒，晕倒之后呢，放在坟墓中，他又醒过来了，有这种说法。还有的是说他根本就不相信，他死了就死了，没有复活的啊。那耶稣的确是死，不仅是死了，而且是完全的死透了。那我们这个人在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常说是我要死，可是我的选择是有程度的。所以我们的选，我们常常所谓的跟随基督的死啊，连于他死的样式啊，其实我们的程度还是在我们自己的选择中的。所以我们常常说主啊，是我要死，那我可是呢，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都把自己预备了后路了啊，这件事我真的是我受不了了，我就说啊，不行了啊，主耶稣啊，就像那个年轻人要背，帮主耶稣背十字架一样，背一背太重了，没办法，我就丢下来了。那我们常常会在这光景里面啊，那我们这个人如果不死透的话啊，我们很难有这个全新生命的复活了。那你说要怎么死透？那这个就是我常常讲，这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了。那可是这有一个看见哦，就是这边你看我们的约瑟，我刚才讲约瑟是什么，他是一个忠心渴望神的国的主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提醒我们啊，我们在生活里面，我这个人里面有没有常常渴望上帝的国度？我有没有常常想到说，我虽然在这世上成为一个人，可是我心里面所想的是，主啊，我愿意有份于神的国度里，愿你的神的国度早日降临啊，因为这地上充满了太多让我们这个人失望啊、沮丧的事情。我这个人如果不在神的国度里面啊，我这个人没办法得到一个圣洁，得到一个荣耀的。我们这个人里面要有那个渴望，如果我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所在意的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就是我周围的人事，我们对上帝的国度一点都没有感觉，那我们很难哈，在十字架上面愿意把自己完全的钉死，我们不太容易了啊。那可是如何做到？我还是要回到我刚才讲的，这是您跟你神之间的故事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哈，你跟神的故事，也就是你自己经历神的过程。那愿意，如果我们愿意说，主啊，我这时候虽然我做不到，可是我有个渴慕，我渴慕你神的国啊，我愿意凡事以你神的国为依归，所以有一天神会把我们带到说，因为神的国，我愿意把我自己一切都放下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这个人真正的死透的时候，你才会真正了解复活对你真实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啊。那这是一个过程，这是罗马书说的成圣的过程。成圣的过程是靠什么？是靠圣灵的。所以不是我立志要做什么，不是我看见了我这样做，这是做不来的啊。这是你跟圣灵，圣灵是谁给我们的？我就要讲是主的复活差遣带给我们的啊。我还记得啊，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个时候那个耶路撒冷啊，因为彼得他圣灵充满嘛，他宣教3000个人得救，突然一下多那么多人呢，那使徒们认为他们的专职是在什么祷告跟讲道，他就必须要找同工，找同工来服侍这些需要服侍的弟兄姊妹，很多人加进来了哈。那你知道他找同工的条件是什么？这些同工们哈，他们必须是凡事以上帝的利益为中心的同工，有意思就是说哈，他们是真正看见神国的人。那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服事配在配搭里面，弟兄姊妹们啊，恕我啊，我比较诚实的讲一句，连我自己啊，我们可能都没有看到神国。我们有太多的决定，太多服事的动机，太多自己的想法啊，都是以我为中心的。为什么啊？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上帝的心意在哪里。所以在那个使徒行传，他那段意思是告诉我们，一个教会的败坏啊，不是在于这教会有没有跟随主，而是在于我们选择的同工，如果他没有看见上帝的权益， 愿意把自己学习背上十字架来跟随主，学习有时候来死自己的话呢，这个教会是很能在复活里面呢得到真正的兴旺。所以我常常弟兄姊妹或者常常会讲说，我们教会要兴旺啊，教会要起来，那我们就要多祷告了。如果连我自己连配搭的所谓长子同工们的话，我们都很多的想法都不是以神为中心啊，我要考虑事情，我要做决定的时候，我是不是说我听到某个人跟我讲什么了，有人给我建议什么了，或是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愿不愿意把这些事情跟我的信仰一起来考量呢？我愿不愿意说在圣经里面他是要教导我怎么看这些事情呢？最后呢，我是以神为我最后的他的荣耀哈，才是我最后的目的。如果我相信我还有我们的同工们，我们愿意这样子学习来达成的话，不管我们服侍什么事工，或者是在教会的服侍啊，或是整个教会，一定会在下面一个在复活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的。那复活的新生命呢，会让我们这个人呢、啊、知道主啊，我们里面蛮有点能力，我做任何事情我对你有把握，因为这是你复活的大能。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呢，那教会就会活出一个什么一个兴旺生命的见证，那我这个人呢也乐意去传福音呢。那这就是往下的24章8到12节的见证，我念给大家听。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他们从坟墓回去啊，把这一切的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个人。把这些事告诉使徒的有抹大拉的玛利亚、约亚纳、雅各的母亲玛利亚，以及其他跟他们在一起的妇女啊，你看都是姊妹。这些话在使徒看来啊，似乎是胡说的，所以他们不相信那些妇女。所以跟彼得跟约翰讲的时候，一讲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你们不晓得你们在讲什么，你们讲的你们自己都不懂啊。可是他们彼得却起来啊，所以彼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啊。他起来，他听了，刚开始就你们讲什么，可是他还是求证的啊。所以这个一个原则在这里，弟兄姊妹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来在我面前，他在讲其他弟兄姊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学习彼得啊，我们要去求证，而不是说啊，反正就这样子了，听一听哦就接受了，或是说你在胡说什么，这个都不好啊。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听到任何事情来跟我讲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不要有情绪反应了。哎呦，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平常这样对他，他怎么这样做这种事情？还是说啊、哎，有这种事吗？哎呀，我知道了，我下次我会记得哈。这个就不是这里的见证了。对，可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子在这个人呢，这个不管是弟兄姊妹或是朋友，在我们身上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做出这种行为，其实他对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看法，或是对你这个同工带领人的看法，他不会认为你是一个成熟的。因为他觉得你跟他一样嘛，那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在人面前表述说我有一个神复活的生命呢？那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好，我了解了，那我要去求证。我们很多时候听到很多闲言闲语啊，我们不做求证，一听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那个人平常认识他，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人哈。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很诚实讲，我们不是主耶稣的见证。那彼得他做什么？彼得说他起来，他跑到坟墓里看，他一去看，只有细麻布啊，主那个身体啊，真的是不见了啊。但他回去了，他对发生的事情，彼得感到 surprise 啊，真的遗体不见了。刚开始以为他胡说八道了，后来我去求证了，还真的是这样子。他感到惊奇，他就接受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啊，基督徒哈、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什么？一个见证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是迷信啊，不要认为我很属灵，别人讲的话，我绝对可以分辨的啦，我不用去查证啊，查证是个脑筋的事情啊，我只要听了，我就可以相信，没错，照我平常认识这个人，照我属灵的感觉，这个弟兄或姊妹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是圣经所要看见的。你要去求证，就像彼得一样，刚开始他不相信，可是他起身去看了。 他看到的时候惊奇了。这个惊奇意思就是说，真的发生了。那时候他还不懂主耶稣，前面他讲主耶稣跟他讲复活的时候，他们不了解。可是真的发生的时候，不表示他那时候就完全透彻明白，可是他惊奇了。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开始做见证了，这圣经有讲啊。彼得跟约翰的弟兄们，他们也因为这样看见了，他们相信。那我们了解这个，再来介绍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她是一个七个鬼在身上，因为主的帮助把她赶鬼赶走了。然后她是跟随主的定死复活升天，她都第一个看到的。所以她我们知道她升天的时候，她在那边拉着主的脚啊，主说你不要拉，免得我不能去见我的父神。所以这个事实的描述让我们看见了死亡，让我们看见了复活生命，可是我们知道呢，一个基督徒一个见证的过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从这里面我们知道啊，基督要是没有复活啊，我们的就像那个哥林多前书啊，第15章17到19节啊，他说基督要是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啊，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啊更可怜了。所以我们要有复活，复活带给我们一个盼望。基督徒要是没有一个盼望的话，那我们比不信主的人更可怜。所以我就今天讲，我们的复活啊会成为我们的祝福。那他复活的祝福有哪些？第一个，复活会战胜死亡；第二个，复活可以败坏魔鬼；第三个，复活应许我们永生；第四个，复活开启了新的时代；第五个，复活坚固我们这些软弱的基督徒的信心。复活可以战胜死亡。罗马书6章9节他说，因为知道基督既已从死人中复活，再也不会死了，死再也不能辖制他了。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7节，死啊，你的胜利在哪里？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死的毒刺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胜利啊赐给我们啊。所以他帮助我们啊战胜死亡。那为什么会有死亡？我们都知道是因为我们的罪啊，罪借着我们的始祖亚当带进了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是他的后代人，我们都继承他的罪。我们既然有罪的话呢，死亡就是我们要得的审判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犯罪的。可是主的死啊，死他的复活啊，主的死跟复活呢，他那个有一个新的生命啊，能够胜过死亡的辖制。主的复活啊，为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开了一条新路，而且我们都有基督复活的生命。今天这复活的生命呢，就是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个新生命在里面。所以就像腓立比书1章23节说的啊，他就跟我们讲，死只是基督徒踏入永生的门，主耶稣除去了罪，胜过死亡，除去我们对死亡的惧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死亡啊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啊。基督的死是睡了，我们死是我们开始踏入什么？基督应许我们永生的门了，我们进到那里面去了。我们知道主耶稣除去我们的罪，他胜过死亡，他也除去我们对惧怕死亡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慢慢学，我自己也在过程里面啊。我其实你要问我，我怕不怕死？我怕。为什么我怕？因为我常讲我会离开我的亲人，还有最重要的是说，我不晓得怕死后之后的光景是什么。我们短短的100多年，可是死后有多长的时间我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可以，或有机会我也不了解啊。那怎么度过那段时间我不了解，我会怕。可是这里来读的时候呢，我很感谢主，因为主他是复活的，他复活的一个明证跟我们讲，主不是在阴间受辖制，不受死亡的辖制，他是复活的。因他复活，我有一个新的盼望在哪里。所以他能够战胜死亡，主的复活也败坏了仇敌魔鬼。 创世纪有讲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被蛇啊，被仇敌所陷害了，他被钉十字架伤他的脚跟，可是主耶稣的复活就是对那毒蛇的头重重的一击。所以他就那个，所以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有跟我们讲，他说这样子，既然这些孩子都同有血肉之躯，他自己也同样成为有血有的人，有肉的人，主耶稣来成为跟我们一样，他为了要借着死亡除掉那些拥有死亡权势的，就是魔鬼，并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一生被奴隶的人。很感谢主啊，这是福音啊，我们因为有主的复活，我们不被死亡的辖制。死亡是什么？律法。死亡是什么？是罪。所以我们的一生啊，常常是在罪跟律法的辖制里面啊。在生活上应用这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如果你知道你是被我这个人，像我知道我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我知道我有个复活的应许在哪里，不管我这个人是好是坏，神的应许就在那边的。那我们有这个清楚的时候呢，你就比较会活出我是一个人。那我们常常在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被别人的观念想法所带领的，所以我们就我前面讲的，我们做很多的决定的时候，一方面是以自我为中心，可是另一方为什么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有太多人的影响在里面啊？这个人对我的观点是怎么样呢？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让他对我感觉好还是不好啊？我要不要考虑这个人的眼光呢？我活着是为了谁啊？啊，不是就是要让我的上司看我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让我升迁，让我薪水赚多一点呢？那这些不是说都会发生在我们世上，我们在人的世上，可是这些的发生就让我们受这些所狭义狭制了。所以我们一生啊，常常是因为怕这些，所以我们被律法被人的东西所奴役着。那因为这些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我是被神所喜爱的，他爱我的就是我这个人，而不是因为我做什么事情让他或让别人喜悦。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看见的时候，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没办法发动的时候，我们的一生永远是在瑕疵中的。所以感谢主啊，主败坏了魔鬼了，复活的主是我们的中保，也是我们的保惠师哈。再来是他应许我们有永生，就是我刚才讲的永生啊。如果我们有看到有一个神的国在那里，里面是一个永生的应许的话，我们很难把自己钉上十字架，也很难经历那个复活的大人。我这个人一辈子永远都是活在人的眼光里面的啊。所以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五章一到二节，他就讲哈。他说耶稣被交出去受死啊，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了我们称义，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啊，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有和好的关系，我们又借着他凭着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这恩典中啊，并且以盼望神的荣耀夸口。所以保罗就说啊，我们这个人没什么好夸的，我夸就夸自己的软弱。可是弟兄姊妹，这里又跟我们讲，是我们要夸自己的软弱，可是我们也以有神的盼望为夸口。基督徒我们不夸自己，我们谦卑，可是当人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可以夸口。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永生的应许。所以我们在人面前我们要活出一个，是我们并没有比你好，可是对永生的盼望来讲，感谢主，我里面有个确信啊，我睡着以后我知道我会在哪里。那你不信主的，那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有为你祷告啊，这是我们可以夸口的。所以神应许我们的永生啊，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啊？我们有永生，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我们有永生，我们有这个神的生命在里面，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子女。我们有永生，我们可以呼叫他，称他为阿爸父，我们跟神有一个家人的关系，我们可以跟上帝相交。我们有永生，里面有盼望，所以我这个人有平安跟喜乐，因为我知道我以后一定会在神的乐园，他的天国里，他的国度里面，与我们的父神，与我们主耶稣，还有我们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在那里一起敬拜赞美神。因为我有永生的应许，所以我在我的生活里面，现在在世上的生活， 我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愿意过，因为我知道以后的奖许胜过我这个在地上几十年或是一百年，以后是几百年几千年，永远的时光里面，那个东西远远胜过我今天所要的。我有这样看见的时候，我乐意在今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什么叫圣洁的生活？与罪无分无关的。就弟兄姊妹们，我们思念，我们想法，就像我前讲，什么时候我们有不好的动机的时候，有因为自己的里面的私欲啊，或自己的那观念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过圣洁的生活了。那因为有这个盼望，有永生，我也愿意什么安心来服侍这位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神呢，要安心。你安心服侍神，目的是什么？不是要人说你好。也不是为了证明人我有能力啊！我觉得最近碰到一件事情，让我觉得蛮那个的。不过我也交给神了。我们服侍神不是要给人家证明，你看我很有能力啊，我可以做啊，不是的。我们服侍神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个复活永生的应许在那里的，所以我愿意安心，我要安安心心的在这里服侍神，因为那个应许、那个奖赏，我知道在等着我。所以因为神应许我，我有永生，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他是说到必定做到的那一位，所以我有永生的盼望。我这是多好的一个祝福啊！我们很少想到主给我们的祝福有这么好的。同样的，主的复活呢，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什么时代？有两个，一个恩典的时代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成就了他救赎的工作啊，开启了恩典的时代。所以我们现在凡信他人呢，都走出了律法跟人的眼光里面，不做那个瑕疵的，我们都进入神的恩典中的。所以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四节又讲了，他说，所以啊，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上掌权，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来献给罪啊，做不义的工具。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承认啊，连我有时候我们都常常会这样做的，我们会让撒旦来做王呢，来带领我们做事情的。我们一点点念头，讲出了一句话，做了动作，其实我们里面很清楚，不是神带的，是撒旦带的。可是我愿意，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就是这样，就并没有活在复活里面的。所以，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啊，做不义的工具，但要像从死人中复活过来的人一样啊。把自己怎样献给神，并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神啊，做义的工具啊，罪必无法辖制你们，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什么恩典之下。所以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啊，弟兄姊妹，我们要诚实。所以常讲说，我们在灵与真实里面敬拜，意思就是说，主，我就是这样子，我好也是这样子，不好也是这样，我愿意交托给你。可是我仰赖的是你，我不仰赖别人的眼光，我只仰赖你的带领。当然我自己要谦卑，人的好的意见我绝对听，可是最终决定我要不要做的，还是在于我们的神圣灵的带领。为什么？因为我活在你的恩典中。假如我选择是圣灵的带领，让我遭遇到世人的反对、世人的困难的时候，我不担心，因为有你的恩典在啊。如果大家知道一个叫潘霍华牧师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在二次世界大战，他是德国人，他是犹太德国人，后来他在当的牧师，在美国当神学院老师，他为了 反对那个纳粹啊，飞回德国去，是因为纳粹人逼迫犹太人嘛。那时候有四百间小教会啊，联名，那四百间小教会里面的人有四百人啊，大概四百人，不一定是四百间，全部被关在那个纳粹的集中营里面。可是在潘霍华牧师在里面的时候，他一样传福音，在他们敬拜神赞美主啊。结果在联军要打进德国，要攻把纳粹打败前十二天还多久的时候，那个纳粹下令呢，把这潘牧师啊怎样拿出来吊死。那他这是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潘牧师这里做当然是我们的榜样，他有个殉道士的精神啊。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相信他里面就像亚伯拉罕愿意献以撒一样，他们知道这个主的恩典够他们用的，人死了会复活的。以撒献了，主会让他复活的。我潘霍华死了， 我有一个复活永生的盼望，开启一个恩典的时代，他也开启一个教会的时代。在使徒行传很清楚，第二章主的复活降下了圣灵，五旬节那个弟兄姊妹开始为他讲方言的时候，彼得做一个强有力的复活的见证，那个见证呢带起了三千人开始了教会生活。大家还记得那时候教会是生活是怎么样，所有人房屋公用，每个人每天早晚上都是一起来吃饭赞美神主，因为他们很喜乐每个家来在一起，就把人数一直加给他们。那我在想想说，至少三千个人哦，他们愿意房屋公用啊，一点都不计较。弟兄姊妹，这只有圣灵才做得到，我照我们这个人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看那时候一个复活所带给的圣灵，五旬节所降到的圣灵强到一个地步啊，不仅让人愿意说方言为神做见证的，更让所有的信徒几千个人加进来，愿意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是谁开启的？是主的复活开启的，开启了新时代。最后呢，主的复活坚固我们这个软弱人的信心。所以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是山寨，是避难所。主耶稣虽然被钉了十字架，但我们知道他掌管着阴间的钥匙，他有复活的大能。因为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就是我常讲的，他就是那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事实的叙述告诉我们，死亡、生命、见证，他的祝福呢是相应的，是什么？可以战胜死亡，败坏魔鬼，应许永生，开启时代，也坚定信心。所以我们将来看的时候，主的复活是不是与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他的复活是初代教会传道的重点和兴旺的主因啊，更是今日你我信仰的根基啊。所以弟兄姊妹，主的复活是我们的盼望和安慰，他的复活带给我们祝福啊。所以愿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里面多经历他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所发出的果效啊。感谢主，这是我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复活的早晨，我们一起来敬拜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话，让我们了解你的复活虽然是连于你的死亡，可是你复活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你的复活让我们这个人知道你是一个你的复活带给我们有个盼望，带给我们安慰。主啊，你复活知道祝福，让我们知道复活可以战胜死亡，复活可以败坏魔鬼，复活可以应许永生，复活开启新的时代，恩典跟教会的时代。我们知道你的复活更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愿我刚才的交通信息帮助我们在一个正面积极的观点来认识主耶稣的复活。主啊，中间若有提到一些警惕我们的地方，有求你的恩典宝血来鼓励我们。主，我们愿意在这一生能够活出让你喜悦一个圣洁的一生，因为我们以后要跟你面对面来过着一个永生喜乐的生活。主，我们这是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谢谢哈，感谢主啊，这是今天我要讲的信息哈。那我们有现在要听，应该是你要去看那个回应诗歌哈。有些报告要跟大家讲。那一样，那个我还是鼓励大家弟兄姊妹啊，不要松懈哈。因为我昨天要去那个买我的那个 grocery 的时候，因为可以去嘛，是 essential 的哈。就发现还是一样 ，grocery 现在是他们的 supermarket 是很谨慎的。现在它有2公尺的那个 6 feet 的距离的话，点弄好了哈。然后那个收银员也加了玻璃罩哈。可是我发现那些白人哈，只要不是亚裔的，他们还是不戴口罩。这都是让我很担心的，因为洛杉矶哈，昨天市长已经宣布了命令，说所有人都要戴口罩。不管你是怎么样都要戴口罩了哈，所以我们没办法影响或是改变别人的行为，可是我们自己要很小心啊，出去啊要戴口罩了啊。 还是不要出门，不要松懈。今天也有，今天我们那个报告说有五个人又因为这个肺炎呢去世了，我们为他们祷告，盼望主能够保守他们家人，圆圆他们能够真的是基督徒，能够与主同在啊。所以那个拜三晚上的8点，我们还是有祷告会，我鼓励弟兄姊妹参加啊，因为那个现在的工具，我们是在寻找更适合的，因为 Zoom 啊，我们用 Zoom 它是好用，可是它的确有很大的那个维安的考虑啊，最近很多的新闻又一直爆出来，所以为了弟兄姊妹的原因，还有你的重要资讯呢。所以我们现在的还是选择先不要用 Zoom 哈。那我们所有工具当然会有限，可是我相信主看重我们的心哈。我们最重要是能够跟弟兄姊妹来一起，能够来为教会、为弟兄姊妹、为自己祷告。我想这是绝对合神心意的祷告。那我们跟神有沟通，祷告连于他复活的大能，祷告能让我们这个人得安息哈。他的功用是很大。还有祷告，让我们为教会。为神的国祷告，这不是今天我讲的信息吗？如果我是一个可以为神的国祷告，常常为神的国祷告的人，我有个渴慕啊，那我就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死跟他的复活，在我身上成为我的实际了啊。所以那个复活节我还再提一次，本来今天要有安排姊妹受洗跟弟兄们转会的啊，还是跟你们说抱歉了，因为的确是非常时期啊。等我们一切恢复正常会马上安排请你们见谅啊。然后再提醒各位，就是说教会有网上，也就是你可以到我们的 FEC 的教会的网络，可以做线上的奉献啊。教会的确需要弟兄姊妹把我们的一些爱心摆出来啊，因为虽然我们没有在运作了，可是教会还是有固定的支出啊。那我们也为这个祷告啊，我相信神会预备的啊，由于圣灵会感动我们的心啊。那刚才有提到就祷告事项了哈，那我请弟兄姊妹要无时无刻的为自己祷告哦，因为健康很要紧，凡事祷告。然后做任何事情，我常常提醒呢，你要做任何事情要决定以前，都先做一件事情哦，就是要先祷告。如果我们都学会祷告哈，就像我刚才讲，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避免。我们也不会受那个人跟律法的辖制的，因为祷告会把我们带进跟复活的连接里面啊。感谢主，愿主耶稣祝福你们让你们在生活平安的保守啊。再来我为你们祝福，来我奉着上帝教会给我的权柄为你们祝福，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交通与保守，我们天父上帝的怜悯与恩慈与你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耶和华保守你们，谢谢你们来观赏，来今天来参与今天主日敬拜啊，感谢主，谢谢。好，谢谢。这样多久？
不知道，超过一个钟。
啊？
超过一个钟。
这么？我今天讲到讲久了一点。